所以我准时可能不是为了尊重你，我只是为了尊重我内心的秩序。
红红都在催我，我觉得又接又屁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虽然我现在很喜欢跑步，但是如果我选择你这种去抽离或者中断的方式，我的焦虑只会成倍的上升。
这个事儿的本质是我们对自己有一种要求，然后我们的焦虑就是我们的动力源泉之一。那我们又有一种
空
虚的
焦虑，你就发现条条大路通焦虑。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今天的主播红红，
我是主播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我们就来到第六期，毕不了业已经来到第六期了耶！
撒花！哎呀，红红，今天我们本来可以不用见面的，我觉得你是太想我了。
我确实挺想你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今天又见面了呢？
因为上周我们想连录两期，最后发现只录了一期，然后红红现场给我表演了什么叫做焦虑暴走 something like， 哎呀，计划被打乱了，好焦虑，没有达到预期，好焦虑。那我们现在就可能想不到下一期要录什么，这个杨一姐姐会不会不爱我了？会不会这个播客就没了？好焦虑。
对，我来跟大家去复述一下我的心理历程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杨一呢是一个很忙的职场强人，职场霸总，他的时间表就很忙，经常也就不在北京，或者就是时间会切割的比较细嘛。红红本身呢，由于现在有一些在人生的转折阶段，现在也是一个很忙的状态。播客如果提前做好准备，话题定了，明明是可以，我都花钱来到我们的录音间了，我们就一口气录两期，我们给自己留了五六个小时吧。结果录完一期，大家也听到了，我们整个的那个情感浓度爆得比较高。结果想再去聊下一期的时候，发现两个人
没有 energy，
就没有力量，
反正就是没有录下去吧。
对，然后杨一就很淡定，他说：“那我们就走呗。”我真的无语了，
然后我给我现场爆炸了。我想这个平时都是一期啊，一周一期好像没什么问题，怎么红红就直接？
这就是焦虑啊，因为他干扰了我的计划。我为什么会焦虑？我已经都想好了。他这个计划没有实行，我就会问自己他为什么没有实行，那一定是有问题的。首先我们这个计划已经两个人都同意了，其次我们的题目也定了，那为什么没有聊下去？没有聊下去肯定就是我们两个对这个话题没有产出了。没有产出代表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思想枯竭了。我就想，哎，我们的这个播客要和大家一起不毕业的，结果到第五期我们录不下去，没有话题了，我们就毕业了，然后我就整个人把自己毁灭了。
杨一姐姐现在正在对面这个姨母笑，觉得红红太可爱了，就像一个小朋友一样，就真的好可爱。然后我会发现我红红的焦虑有点不太一样啊，我最近也挺焦虑的，我上周三的晚上是我整个人这一个月来最焦虑的一天。
你也会有焦虑吗，姐？你在我的眼中就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你就是情绪不稳定的反义词，你就是焦虑的反义词。
不不不，确实真的是个人都会焦虑。我给你描述一下，我最近其实焦虑的情况不止一次，因为我周四当天有两个很重要的会，我是带两个不同的人去见一个千亿市值上市公司的 CFO， 然后晚上还要再见一个 CEO。我单独见，然后第二天我还要开一个大概有30位的领导，然后我要present 的一个会，然后这些事儿全都串在一起，我又很担心我第二天带的两个人不太靠谱，因为我自己靠谱我是知道的，但我怕我带的人不太靠谱，导致我后面两天的行程都是在一种我不太可控的范围内。然后我周三晚上特别焦虑，一晚上没睡觉，做梦都是在哎呦哎呦那个什么聊天没聊好呀，或者什么这个什么开那个会我又忘记上线了，都是在做这种梦。然后我就一整个巨大焦虑，我会知道过了哪两天就好了，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延缓我的这个焦虑。
所以焦虑是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它一定会有，但是它可能一定也会过去。
对，我会觉得我把这个比较好的状态留给外界，但是我自己心里的波澜还是我自己在默默的承受。
但你有没有发现，你刚才说我们两个人的焦虑是不一样的，我听下来我觉得它的本质其实还是相似的，你觉得呢？
对，可能我们都想要一个计划没有被打乱，或者想要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然后我们会产生焦虑，然后这样的事儿可能又是很多很多的，大小不一。
对，所以焦虑产生的本质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不确定性和不可控。你看我那天整个的一个暴走，我是觉得这个节目它不在于我的一个掌控范围内了，我自己处理不好它，是对自己的一种无能的焦虑，其实就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的能力了。而你的焦虑可能是在于，我听下来我是觉得你对于自己这边都是完全 OK 的，但是你担心你带的那两个人去面对千亿上市公司总裁的时候，你担心他们表现不好，你焦虑他们，其实就是这两个不太确定的因素超过了你的控制之外。
特别有道理。然后我自己也会有自己很焦虑的时候，比如说我自己要开一个很大的会，然后我会发现这个我要汇报的主题我可能没有那么熟悉，我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来准备。那在我准备之前我可能会有两到三天吧，还是会非常非常非常焦虑，直到我可能熬了两个大夜差不多准备好了，差不多觉得自己可以上场了，我才会稍微缓解一点。这个也是杨怡姐姐典型焦虑之一啊，就觉得害怕自己没准备好，
害怕自己没有准备好。但是你去准备了，其实这个焦虑就结束了呀。
对，但是在准备之前还是会难受，所以你看我根本也不是淡定之王。我觉得每一个看起来淡定的人他也会内心有自己的一些波澜，取决于他要不要对外呈现。所以这儿我就特别想问红红，你平时的焦虑会发生在什么场景？我一般好像都是偏工作的，你发现了吗？
我发现了，你都是一些大的场合大世面。但我和你说，我这个人真的是天天都在焦虑，我就是典型的焦虑体质，
焦虑本绿。
我甚至在今天来的路上，今天这个播客我们就聊到哪儿算哪儿，因为红红已经在竭力控制自己的注意力。我喝多了，我跟你说杨怡，我为了对抗焦虑，我拿自己在做人体试验。我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事情啊。首先刚才杨怡说她的焦虑都发生在一些具体的工作事情上，但是我不一样，每一件生活中的小事儿都会让我们焦虑。我们约的是今天6:30来录播客，虽然我知道杨怡一定会迟到，你是不是不会对这种小的时间感到焦虑？
不太会，有一些灵活空间的会好很多。
你这种其实是更正常的，但我不会，因为我控制感它体现在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果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失控了，所以我准时可能不是为了尊重你，我只是为了尊重我内心的秩序。这个事情为怎么引发了我的焦虑呢？就是源于我要买这两瓶精酿。首先去买这个精酿，想喝这瓶酒，我就已经焦虑了。为什么？
哦，因为是一个灵机一动产生的 idea。
对，因为红红在平时还是一个比较严格的野生运动博主，所以呢我对于自己的运动成绩，无论是马拉松，包括我这个周末马上有一个越野跑的比赛，我是严格控制自己不能喝酒的。
所以那你平时就完全不喝酒？
对，我平时完全，哪怕我有的时候想喝也会控制，尤其是我临近比赛，或者我觉得我训练已经那么辛苦了，我就会强迫不让自己喝。
那今天是什么原因导致你就一定要去买两瓶给我们俩喝？
对，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播客，它让我发现了我缓解焦虑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彻底让这个焦虑消失。我现在喝完这个酒我感觉好好，说实话我的酒量很差，就是一瓶的精酿养一，我现在感觉我就是一个腾云驾雾，一点伤心的事情都没有，一点焦虑都没有，我觉得我好快乐。
酒精会让人产生多巴胺，然后这个多巴胺会抵抗焦虑，这个我们已经突然就聊到了一个这个对抗焦虑之法，适度饮酒。
对，说到焦虑，刚才杨一说了是个人就会有焦虑，那面对焦虑我们只有两个办法，对抗焦虑，要不然就是让这个焦虑彻底的消失。比如说红红选择了饮酒，就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焦虑思考的能力。还有缓解焦虑，这个我们可以后面慢慢聊。所以我就是因为咱们这期的主题用精酿给自己做了一个人体实验，我发现这一招很好用。
那平时你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引发焦虑呢？这个喝酒算是一个计划外的，还没有别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个场景是，因为我最近在换工作嘛，听了第一期的朋友们应该知道我在这个主动毕业的念头，然后我就开始付诸行动。然后我是在五一劳动节的当天把我的简历改完了，也就是说我在劳动节当天给了我自己一个仪式感，为了让我这个主动毕业。
你在劳动节的当天在劳动？
对对对。然后我在这一个月内 还是有很多的收获。我大概面了十场试，然后大概有四个方向在推进，但是我会发现我又在工作又在面试，而且有四个不同的方向，其实这个导致我的精力非常的 distraction。
对，
我们第二期还聊了精力管理，即使是我 manage 的还可以，但因为它这个本质就是太分散了，我每一个方向都得去想，我觉得我有点思虑过度，导致我有一段时间就是焦虑上头，有点停摆。
这个我真的很好奇，你的焦虑的来源是因为这些事情太多让你觉得累了，还是这些发展的方向完全不一样让你觉得你对于未来失去了控制，让你产生了这个焦虑，所以才去停摆呢？
我们刚提到的都是一些失控呀，然后计划外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对我的精力可能是一种失控，也就是我可能耗电耗光了。然后你想，人在重压的情况下，就特别特别重的压力，为什么很多人会 emo 呀，或者是突然他就觉得不想干了之类的，我觉得我就是因为过度的思虑导致了一种神经的压力太多了，然后让我这个沦陷了，就直接
说实话，你的这些焦虑我都无法共情，是因为你的能力太强了，一般人的精力 handle 不了你的那么多不同的主线和 case， 要做那么多的行业，他根本就让自己的精力没有办法去 handle 那么多，他自然而然不会因为这些焦虑了。
然后我就发现一件很搞笑的事情啊，就是我发现我的焦虑很多时候都来自于就是非常中二，就为什么我不是精力无限，为什么我不是这个超人，我感觉我都是因为这样的。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不是个怪胎，我就会想，因为我们这期的主题是焦虑，我就会想有没有一些那种生活上的小事让我觉得有一种这种啼笑皆非的焦虑在呢。
我跟你说，这就是咱俩的不一样了。那天杨怡给我发微信，他说我好焦虑啊，我说你在焦虑什么，他就刚才跟我说了刚才的那些，稍等啊，我在这里看一下聊天记录，我要说一些比较具体的。他和我说他很焦虑，那他焦虑的都是什么事儿呢？想做 CEO 行不行？什么路径？如何成为一家公司最顶级的 CFO？ 能不能找到一个最好的伯乐，以后帮助他成为高管？还有还有，最近的焦虑来自于男权社会怎么 survive 下去。你们知道我怎么跟他说的吗？我说你在焦虑这些呀，我说我在焦虑的是我马上就要迟到了，但是我现在还有15分钟，我还可以画一个眉毛这个眉毛我要是画了我会更好看，但是不画我才能准时。他完全理解不了。
不是，我能理解，我能理解，我觉得特别好笑
这就是具体的事情。所以你知道吗，杨怡，我焦虑的是人的问题，你焦虑的是人类的问题。
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特别特别有趣。然后我也想了一下，我会不会因为一些小一点的事情焦虑，我发现还真有。
比如
就是我之前是钥匙开门，然后我锁门之后吧，我就是锁门之后我就走了去上班或者出门，我确实经常会焦虑自己，哎呀，到底有没有锁门啊？比如我再举个例子啊，就是特别日常的，比如说我和朋友去旅游，然后呢，我就是那种提前会做一下计划，可能对方他就不会，我是那种可能提前至少2个星期或者1个月会买机票的，然后我发现我这个朋友吧，他是提前3天他都不买票。
我就是你的这个朋友。
对，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提前3天你都不买票，这样会涨价很厉害，可能你这个什么房间也订不着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说，因为如果提前太久买票会非常焦虑，如果提前1天买票是最舒适的。
我太能理解你这个朋友了，你是一个J人，杨怡。我是又J又P。
对，你是又J又P。因为我发现我们录播客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刚刚说要做这件事儿，我们想的是1周1期、我当时就想的是 OK， 我希望有一个 plan， 大概就是每周天下午录播客，每周三干什么，每周四干什么，每周五干什么，我是希望这样的。后来我大概把这个球抛给了你，你没有接，我就想着 OK， 他是个屁人，那我就不管了。结果后来发现每周二每周三每周四红红都在催我，我觉得又J又P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我先来回答一下你那个订机票朋友的问题，我太能理解他了。首先，为什么要最后一天才去订票？因为我是又J又P，我既能理解这人，也能理解屁人。这个现在就是我作为屁人，我们的一种缓解内耗的方式。因为如果提前1个月开始订，跟提前1天开始订，它对我们的能量消耗是不一样的。提前1个月订，我就马上要花那些时间，而且万一中间我行程发生变化了，我去不了了怎么办？ 或者我今天还有别的事情做怎么办？我就发现在出发前三天再去订票没有任何内耗，不用比价，不用纠结，买了就走，这种其实才能让我的心里好过。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事情会自动膨胀成你给这件事的所完成的时间，意思是你给自己一个月确定这个计划，你的这个计划就一定要用一个月才能完成。如果你给自己一天去完成这个计划，你发现一天也能完成，那我为什么不临近三天才去订这个票？
哎呀，救命啊，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典型的 JP 冲突吧。因为你知道我的点在，天哪，提前三天才订票，这个价格会涨成什么样，这个住宿能不能订到啊，我就会真的会有这种焦虑。
你是一个从经济性考量的一个理性人，但是我们没有那些，我们更多的是情感上的。但你要说到这，就是包括我和你说的一些小事儿，我总是会因为具体的事情而感到焦虑。就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录播课，我会想尽量的把我这些事情做完，因为很多时候我发给你我们要干什么什么事情，我们要定选题了，我们要去输出一些东西，其实我跟你也说过，我不是在催你。
哦，你是在催你自己。
虽然我在提醒你，我是为了缓解我的焦虑，因为焦虑的本质你看到没有，其实就是一个不可控。那如果我把我可控的做完了，诶，我把这个球抛给你了，你最后这个事情完成没完成和我没有关系了，其实就这个球我抛出去了，是让我自己心里好受，我不是在催你，但是确实是我自己缓解我自己焦虑的一种好的办法。
你真的是太坏了，你是又接又屁，然后把这个球全都抛给我。
对，又接又屁的人就是很不可控。所以杨一，你有没有发现焦虑是一个很诡异的状态？就像你和我说我太坏了，焦虑也是一个很坏的情绪，因为它是有一个度量衡的。为什么这么说？如果我完全能控制的事情，我是不会焦虑的。我们小的时候就不会焦虑吧？
父母都给你安排好了，你第二天乖乖的吃早饭，乖乖的去上学。
对，我小的时候绝对不会有焦虑这种情绪。那这个是相当于我完全的被计划好，被安排好，很确定。那还有一种事情，就是我们无论怎么样也没有办法改变，就是我们完全掌控不了，那也不会焦虑吗？那你跟我说你会焦虑地球爆炸的问题，你真的会吗？
不会，它也只是一种情绪。
对，
一种情绪。
我也不会焦虑，因为这个事儿完全就不是我的掌控，所以它就是在你能控制但是你又不能完全控制之间的那个度量来回摇摆，才会产生我们的焦虑。
对，所以焦虑是一种日常，真的是发生在每一天无时无刻。可能每一个同学大家的焦虑不一样，但是呢大家又会自然的找到一些方法就度过过去了。所以我们如果因为这个感到痛苦，那我们就找一些方法来完成它。如果我们没有因此痛苦，那就让它焦虑着，就像杨一姐姐每次大事来临之前必先焦虑，但是真的准备好了感觉就会好很多，就会觉得天哪，菩萨保佑，这一段我又度过去了。
所以焦虑对于杨一而言，焦虑是什么？焦虑是你的一个武器，是大脑分泌出这种焦虑的情绪来拯救你的。因为你没有那个焦虑的情绪，你还在刷抖音，你还在打游戏，你不会去准备你那个特别大的 case。 但正因为焦虑来了，你其实才会更专注的去投入到这个事情当中，最后的结果也是很好。所以我并不是在 PUA 我自己，我是觉得能够产生焦虑的情绪，证明我们对于美好的未来，对于我们的生活至少还是有期待的。我不相信一个完全出世的人他会有焦虑的情绪
啊。对，因为他已经对万事万物丧失了这个一种兴趣。
我们这种俗人才会焦虑，焦虑是俗人的一个必备的标签。大家不要觉得只有自己焦虑啊，我觉得没有人不焦虑。
对，没有人不焦虑。那我们有没有一些稍微缓解一下焦虑的办法呢？因为红红说了自己每天都在焦虑，但是你肯定也会有一些方法让自己觉得哎，我是不是能缓解一下。比如说你刚刚说的喝酒。
对，
然后我现在会觉得这人和 P 人这个应对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对我来说，我可能是个很 J 的人，我刚刚说的这个点就在于行动。我焦虑的本质是在于我想要做好，但是我还没做。那其实只要我投入了行动，我的这个情绪天然就缓解了。哪怕我这个行动需要三天的时间，五天的时间，但只要我开始做了，我这个焦虑自然就减缓了。它对我来说是一个解药吧。 但我觉得 P 人应对焦虑的办法可能是转移注意力，就像你喝酒，或者网上有个特别搞笑的段子，同样是 deadline， 可能 J 人就是按部就班的做就不焦虑了，然后 P 人就是在焦虑的之前他就会开始啊焦虑了，我先干点别的。
对，你说的是干别的转移注意力嘛。刚才我们已经 Q 到了对抗焦虑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缓解，第二种是让这个焦虑消失。那我就跟你讲，我作为一个又 J 又 P 的人，各种方法我都使过。先说一个焦虑自然而然消失的事儿。刚才在来录音室的路上我又焦虑了，就是因为我给你买啤酒。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去买那个精酿，我已经想好了，那个精酿店就在马路边上。我一边买，那个小姐姐一边打包，我一边叫了一辆车。我想的很好，我就可以在她打包好啤酒的时候拎着我的袋儿上了车，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开始录音。但是后来那个小姐姐打得很慢很慢，她一瓶啤酒就300多毫升的啤酒，她打了5分钟。我在催她，因为她说我们这个啤酒比较绵密，会有泡沫，所以只能控制它的流量。
红红当时心里的 OS 就是不想要听这个，不想要流量，赶紧给我打包好。
但当时那个滴滴就给我发，您好，我已经到达上车地点。
然后你会担心被取消，重新叫车。
那个时候我的焦虑程度是1000分，我一边在催那个人快一点，一边在和那个司机在对话框说我马上就到。但是最后我怎么去缓解的这个焦虑呢？很简单，我把那个订单取消了。瞬间没有焦虑。
红红，我觉得你是会的，你真的是一个知道自己上头又知道自己如何下头的这个方法。
没错，所以对于这些生活中具体的一些小事，你可以说它无关紧要，但是它确实实实在在影响了我们的情绪。那这种时候你让它消失，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又接了第二个单，我更焦虑。这个就是我本来不想说的，这个我觉得这那个师傅也是一个焦虑体质，两个焦虑体质撞上了。
你快和我说说是不是吵架了。
我跟你说啊，我在慢慢的等接了两瓶啤酒之后，那个很慢很慢，我又打了一辆车，那个车还是有个对话框可以对话的。我当时就信心满满的走到那里，因为滴滴的定位有可能有一点点不准，但你基本上就是在100-200米的范围内幅度上下。我就看那个师傅离我只有300米，他死活不往前走，死活不过来，我就给他发了一个，我说您好，我已经到达上车地点。他给我回了一个，他说你确定到上车地点了吗？
救命啊。
我又给他发了一个，您好，我已到达上车地点。他给我回了一个什么？上车地点没有看到你。就他还在暗中观察我。你知道当时我的那个焦虑，我的焦虑来源于，如果我现在很生气，我的焦虑来源于我绝对要迟到了，我肯定就是要取消这个单，因为他不过来。我怎么应对这个焦虑呢？这个时候更强大的理性就会告诉我，你现在这个焦虑就是个 bullshit， 你还是要以按时到达录音间为主要目的，你的主要矛盾是这个。那对于这种小矛盾，你是不是可以去小小的克服一下？那我就主动向前走了一步，我就直接和他说，我说你在哪，我走过来。我就直接走着去找的那个师傅，然后我就顺利到达了。所以对于这些小事而言，我觉得可能无论我们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就焦虑每天都在。我一天可能有10次焦虑的时刻，但是我们都成年人，活这么大了，我们都有很好的消解它的办法。
你太有趣了。所以红红，我特别好奇，就是那你工作的时候会焦虑吗？
会，遇到那种比较重要且长期，就未来内有点不确定性的事情，我的焦虑感其实是更深的。我现在在30岁的节点，我处于一个很重要的人生阶段，我的职业转型，我的社会的定位，我未来的工作，每时每刻都在焦虑，无时无刻都在焦虑。这个我觉得是没有办法的。你觉得如果是你，如果你工作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让你焦虑的事情，你可以通过运动也好，或者是一些活动也好，短暂的去逃离它，真的能实现对抗这个焦虑吗？
大部分时候是可以的。
可以的吗？
大部分时候是可以的。
我不会。我就比较好奇，相当于就是你的这个焦虑情绪来了，你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你说我现在去游个泳， OK， 我不焦虑了，你回来就能继续干了，是吗？
对，我觉得我的重点是在于我陷入到这个情绪里，然后这个情绪是无用的。如果我一直让自己在这个情绪里又没有干，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都跟我一样有这样的经历吧，就是我面前有一摊事儿要做，我还没有开始，然后我特别特别特别焦虑，然后就回到我们刚刚说的，比如说一个很大的会，一个很大的准备，然后我一直没有干的时候，我真的会特别焦虑。但如果我不做点啥，我就会一直停在那个空间里，让我自己更难受。当然行动也是一种方式，转移注意力也是一种方式。
你要一个主动的抽离，对吗？你是要打断和转移注意力，是对你这种自控力比较强的人你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相信以我为代表的很多一部分人，如果我像你一样就去游泳了，就去唱歌了，就去跑步了，虽然我现在很喜欢跑步，但是如果我选择你这种去抽离或者中断的方式，我的焦虑只会成倍的上升。
那这样的情况下你的解释是什么？
所以对于我们这种人而言，我只有马上去干。我所有解决焦虑的方式就是去做。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做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可能对于我这种人，我有很多很虚幻的东西，或者是说我对未来的工作有一二三四四种设想，但是这些设想我现在都还做不到，但总有一些事情我是可以现在就着手去做的。所以焦虑的事情是具体这句话呢，我也不是特别的认同，因为你看我刚才说了那么多事情，我都是在具体的小事儿中陷入了焦虑。我觉得焦虑的反义词是确定。我没有办法去确定未来，没有办法去确定别人，但是我可以确定我自己，我当下的自己。你还记不记得，其实无论是我跑步也好，跑到了现在得到了一些正反馈，或者是在之前的工作中，我没有想到自己做着做着好像拿到了一个还不错的结果，这些都是我在当初焦虑的时候没有设想过能够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情景。但是当我用我的大脑预判识别这种焦虑的来源是源于什么的时候，我马上就会把我能做的那件事儿给做了，我的焦虑其实就是会消失。
哦，所以红红，我发现你是一个行动对你来说比对我来说还要重要。
对，
我本来以为行动对我来说，就我的感知已经是蛮重要的了，因为我知道我一旦行动就会缓解，但你是更加是这个行为的一个践行者吧。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其实行动对应了一种奖励，奖励是一种你自己的力量感。就还是回到我们之前可能第二期聊到的话题，就是每个人的心理效能它都是有限的。其实我们在焦虑的这个状态下，我们的心理效能其实是比较负向的。我们确实一开始行动了，就会觉得不管我做了什么，我总是迈出这一步了，我还是会有一种奖励。这个奖励其实就是我们力量感的一个来源。所以现在为什么大家都相对比较反对去写一个 to do list， 比如说我写100条 to do list，
我看了之后就不行了。
我们可能更好的方法是去我去写一个 done list， 就即使我写了 to do list，但是我更希望我们去写一个 done list， 就是我做了一，我做了二，不管我那个 to do list 有多长，但是我已经开始做了。这个就是我们可能心里的力量感的一个来源。
你这个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因为我发现为什么我的焦虑绵延不绝，我是一个特别爱做事儿的人，从这种角度来讲我又很 J，我一定要有手上要做的事儿，所以你知道吗，我的焦虑会特别的频繁，就是它的这个频率是很高的。因为只要我做完一件事儿，我马上就会投入到下一件事儿，事儿是做不完的，对吗？所以我就让我比较严重的时候一天陷入到3到5次焦虑的时钟。因为我想到一件事儿我焦虑了，我马上开始做，做的时候我不焦虑，但是做完了下一件事情它就会如期而至啊。你也就会发现为什么在企业中那些优秀的员工反而是最先坚持不住的，是因为他们能力太强了，他们做完一件事儿
就想再做下一件事儿，
或者会被再安排下一件事情。但是你刚才说的去写 down list，我真的觉得我刚才去大概梳理了一下我这2天做的事情，我发现完全在计划之中，甚至我的时间表还有一点点向前。但是如果我不去梳理我的 down list， 一直沉浸在 to do list 的时候，我就总觉得我怎么还有这个那个那个 的事情没有做，所以为什么我就总觉得我在焦虑中呢？就是我只有在做的时候不焦虑，一做完马上就有下一件事情让我焦虑了。
哎呀，红红真的是一个生产力爆炸的女人。哎，但这一点我觉得我跟你好像啊。你记得我刚刚说我找工作，在其实我跟很多人聊过，他们都觉得我的执行力真的是太强了，因为我5月1号才写完简历。
你现在已经拿到 offer 了？
对，现在已经6月2号了，我已经拿到一个 offer， 还有4个在推进中，而且都不是在北京，也就意味着我中间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然后我交流下来的朋友都觉得，我上一秒听说你要找工作，下一秒已经拿到 offer 了，你怎么这么强？但是我在这个过程中每天都在鞭策自己，我每天都在觉得，天哪，这个还有这么多事情可以做，你下周还要看这个行业，下周还要干那个。
嗯，
跟你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会对自己有一种要求。
对，
你会发现吗，我们的这个事儿的本质是我们对自己有一种要求，然后我们的焦虑就是我们的动力源泉之一，鞭策我们一直往前走，走一走会发现，哎，好像比我们预想的走得还更远了一些。
是的，所以我不能说焦虑是第一生产力吧，但是焦虑它一定是某种意义上的生产力，就像刚才我或者杨一说的那种情形。所以我也特别想问杨一，你觉得现在大家是不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妖魔化了焦虑？因为焦虑这个事情，只要我还在焦虑，证明我还在做事，证明我还在向前，证明我还在进步，证明这个事情有我不可控的部分。这个事情我为什么不可控，是因为我想拥有它，我想挑战它，我想挑战的事情一定是比我现在所处的职级更高一点职级的，更高一个阶层的事情。那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一点焦虑都没有了，你会因为你没有焦虑而焦虑吗？
哎呀，当然会。我刚刚就想接这个话，就
是
如果我，
这是一个哲
学。如果我闲太久了，我没有什么想追求的事情，我一定会可能超过1个月就会焦虑，为什么我现在好像什么都没干。所以这里我就想到一个词，你会发现焦虑和空虚有时候是伴生的嘛。焦虑有时候是一件好像还蛮好的情绪，即使可能我们当下会不舒服，但它是我们俩动力的来源之一。但是空虚又是另外一种层面的焦虑，就是在迷茫，在相对来说在浪费时间的时候，如果我一直在某种形式的浪费，我还是会觉得空虚和焦虑，而那种焦虑可能会更加的空洞，更加的难以去弥合。
所以具体的焦虑是一种焦虑，而空虚的焦虑也是一种焦虑。空虚的焦虑我理解下来更多的是我已经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了，是我完全的失控。而具体的焦虑，你大概知道你要做什么，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焦虑。就像刚才杨一说的，我觉得你凭什么不焦虑啊，你是个人你就得焦虑。因为焦虑的反义词是什么呢？是掌控感，是计划之内，是确定性。那这些都是焦虑的反义词，但宇宙又不是你家开的，周围人又不是你亲爹，亲爹都不行，所以肯定就会有这些焦虑，焦虑是很正常的。但你刚才说的那种空虚的维度啊，我觉得分两点。第一点就是他真的出事了，你看我们1988里面的郑峰欧巴，
哎呀，
去庙里面学习，他捧着一朵莲花，我觉得那个不叫空虚，那个就是叫
开悟了。
没错，开悟了。我还没有开悟啊，我们就两个大俗人。他的这种就是万物皆空嘛，四大皆空，他完全不会焦虑。但是绝大部分我们这种俗人，当你发现你没有可焦虑的事情的时候，你其实是最焦虑的。这个时候怎么办？赶紧给自己找个事儿干，找个事儿干，马上就会有焦虑的小事，1、2、3、4，但是能够帮我们对抗那个更大的、更虚无、更飘渺的空虚的焦虑。
所以红红，你发现了吗？焦虑和焦虑真的是不同的。
没错，就是这个点。现在有太多，随便打开社交媒体，都告诉你怎么缓解焦虑，怎么去对抗焦虑。但就跟医生看病一样，对吗？我们的表象都是咳嗽，但感染的病毒不一样，你开的药方也不一样。我觉得焦虑也分很多种，就像我们的播客的主题是自我探索，就像我们上一期聊到亲密关系，其实杨一带着我去回溯了很多我过去的经历，成长的经历。我觉得当焦虑这种情绪产生的时候，我们也要多问一步，去追寻一下焦虑的本质，去看一下焦虑产生的原因。
对，这一点特别深有感触。像我和红红通过这一期播客，我们都进行了更多的自我探索。我们会发现我们焦虑的本质是担心做得不够好，或者担心没有太多的事情做。但可能有的朋友，其实包括我，有时候也会陷入到那种状态，就是我好像有点无所事事，我会有一种空虚的焦虑。所以确实我会在那段时间特别的去问我自己，我到底想要做什么，然后也会促使我去找到更多我自己的解。我找到方向之后，可能我就又不太焦虑了。
本质还是要回到自我探索，我们要去往回追溯，看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看重的价值是什么，我们感兴趣的事儿是什么。找到了这个之后就去做。但是相信我朋友们，当你找到之后，你会有接二连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焦虑。
哎，对，所以这样红红，你有没有发现，即使是空虚的焦虑，好像我们也不能严格的把它认为是一种坏的焦虑。因为你陷入空虚比较久之后，你可能又会去问自己，哎，我想要做什么。
对，
它这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我去想我要做什么，也是自我探索和行动的一步。
焦虑是一种自救，朋友们，如果你还有焦虑的情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有救。因为我发现我身边那些打引号的无可救药的人，他会觉得现在非常好，那我觉得人家也达到了一种自洽，他不会焦虑的，他完全安于现状，安于现在的生活，他也不觉得他所谓我们看起来相对虚无的生活有什么问题，那也 OK。
嗯，所以红红，我会觉得焦虑其实意味着一种失去，就是因为我们活到现在长大之后啊，会发现我们在玩一个开放世界的游戏，我们本来就需要自己去探索，然后我们选择的每一步，选择了当下，其实也就放弃了其他的可能性，我们又需要去为当下这个事情负责。如果世界是混沌的，我选了一条路，那其他的路不都变成了压力吗？因为你只选了一条，它可能会有一些沉重。所以其实你非常想有一个人告诉你，你这么走就可以了，你会走到一个终点，但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你，所以你就会非常的担心，你会害怕，你会焦虑。但其实我觉得这才是意味着真正的自由，因为我们小的时候都被安排了，被安排之后呢，我只需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做就好了。但只有我们真正成长了，我们去焦虑往哪走，怎么走，这个其实才是真正自由的开始。所以我觉得焦虑是自由的眩晕，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时间捏在自己的手上，我们反而有了选择的自由，我们去负责，我们有了犹豫，有了压力。所以我觉得焦虑真的是不用惧怕，
不用惧怕焦虑，焦虑是自由的眩晕。这样的话让我觉得我今天所有的焦虑都是因为我长大了，我成人了，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所拥有的一种特权，对吗？焦虑意味着失去，失去就代表着我们在做选择。人生有太多的路，这张卷子到底要怎么写，我写了这个我就答不了那个。它另一方面又代表着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能对自己的生命负责的。那这在这张纸上要怎么写焦虑能够让我们走得相对的踏实一点，让我们走得相对的快一点，带我们去见天地，见众生，它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它让我们的人生有了更加全新的体验。你觉不觉得我们从小每一次从上学工作，我们那么多好的经历，其实他最开始那个小小的撬动他的点
就是焦虑，
就是焦虑，对吗？杨一，我能不能上一个好的学校啊，这个男生会不会喜欢我呀，
我能不能有一个好的工作，能不能找到一个地方去发挥我所有的能力去创造价值，我能不能找到一个我又很爱的又跟我很合适的亲密关系，这些都是在让我们变好。甚至我们上一期聊到亲密关系里，你那个 PUA 的前男友他一定也让你焦虑，虽然我们不鼓励他的一些做法，但是其实你又因为某一些焦虑变得做出了改变，变得很漂亮，变得又会跳舞又会打扮。
对，所以有的时候焦虑是成长的代价，但也是成长时间给我们的礼物。但说回来，它毕竟是一种负面的情绪，但我觉得去消解或者对抗这种负面的情绪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认清它的本质。那当我们发现焦虑的这种情绪来临的时候，我们第一步的识别，我觉得不要去责备自己， 而是先给自己比个耶，哇，你又焦虑了，证明你又有更大的挑战了。但是焦虑的时候我很难受啊，我应该怎么办？
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聊到比较多解了，对吗？
对
啊，像我们说到的直接行动或者直接转移注意力，但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时候在那个状态下我们可能也没有 energy 去行动或者去转移注意力，我们可能会先用一些更小的方式，更温和的方式去一定程度的让自己先稍微平静下来。你有这样的体验吗？
太有了，这里面就要聊到运动给我的改变。我在之前也是一个算是小小的博主的采访吧，就是 B 站我特别喜欢的一个 UP 主，他叫新野。新野他采访我在 B 站上还有那个视频，包括小红书上还有，他那个系列特别好，叫一百位跑者的故事，大家感兴趣的时候也可以去搜。我在他的那个采访里面就在说，跑步肯定不是我们生活中的那个稻草，但是它有的时候可以当我们生活中的解药。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当你面临生活中巨大的失控感，或者我现在焦虑的情绪里面出不来。刚才我们探讨焦虑是什么，焦虑本质而言就是我对这件事情失去掌控感了，我的心理能量，我的 energy 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一直让自己沉浸在那样的负循环，我始终没有办法再有一个新的开始。那这个时候只要你去换上健身服，一个小小的行动，它可能就是一个积极的，就像撬动这个石头滚动的一个杠杆，它能帮你摆脱负面的循环，进入到一个更加积极的循环和情绪中。那这个里面无论是换上健身服去健身，你哪怕就是走进健身房去做20分钟的热汗运动，或者去举举铁，就像我说的跑步，我在最焦虑的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疫情的那几年，我对自己的工作陷入了焦虑，我对当时的生活也陷入了焦虑。我为什么当时爱上了跑步，是因为运动是我们唯一在过程中能让自己对自己有掌控感的事情。你只要去做，没有人会影响你，它是能够帮你夺回我们在外界被夺走的掌控感的。那当你有了这个掌控感之后，你去跑了一个步也好，你去夺回了你的掌控权也好，它不是我们生活的稻草，你焦虑的事情没有解决。那它为什么是解药？它给了我们更大的心理能量。
说到这里我就会想到，为什么现在这么多朋友爱跑步，周围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开始跑步，包括像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每天都去跑步。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单独的哪一期再去聊跑步啊。其实不仅仅是跑步，如果你有一件，在这里面就想说有一个爱好是多么的重要，无论你喜欢养鱼，我随便说的，喜欢跑步，喜欢打球，当你识别到你正处于焦虑的情绪中，而且你短时间内又没有办法通过去做让这种情绪去抽离和消解，那我们至少能做的一个自救的方式是不要沉溺的放任的让自己沉溺在这种情绪里，我们要打破这种负循环。那这个时候真的建议大家出去跑个2-3公里，跑个5-6公里，你再回来你会发现至少你的情绪上会好很多。
嗯，那如果有一些朋友他没有跑步的习惯，或者说他比如说身体不太好，我相信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别的解，比如说写日记记下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常用的大家能够让自己平静下来的手段。这个就好像是我在焦虑的时候给自己一张纸一个笔，自己和自己对话，然后这个焦虑的心情可能就会得到一些缓解。其实我高中的时候有写日记的习惯，那个时候真的是想起来压力非常大，然后也整体在一个焦虑的水平，然后我发现我每天写20分钟的日记对我当天的心情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也是愿意去花时间自己和自己有一些对话，去把这个某种过载的心情让它平静下来。
你看，我就想问你两个问题。你刚才说的是我高中的时候也会去跑步，我高中的时候也会去写日记，那我就想问你，高中的时候是比你现在还要焦虑吗？就是你现在是不焦虑了，所以你不跑步了，不写日记了，还是说你现在有其他的对抗焦虑的方式呢？
我觉得你这话就是在夸我，因为高中的时候真的什么都掌控不了，你只能去高考，然后那个事情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我觉得真的还挺 heavy 的对我来说。然后 随着我们后来逐渐的成长，我们的心理逐渐的健全，我们找到了自己更擅长或者更有兴趣的事情，而不是所有人都一样都在去答那一张一样的卷子。当我们发现我们有了擅长的领域，我去主导它的时候，我现在的焦虑水平肯定是低于高中的，我觉得。
其实你并不要通过写日记和跑步的方式去帮你对抗焦虑了，你可能没有那种被确定性的某一个你没有办法撼动和改变的规则所压抑的那种没有无能为力的感觉。
好像有这么点儿。
那我觉得你本质上也没有在焦虑，你没有那种空虚的焦虑，是不是？你只有具体的焦虑，因为你对你自己未来想做什么是很确定的，杨怡。
但是我具体的焦虑会让我自己焦虑过载，我刚提到。但其实我这里想分享一点，就其实包括写日记，包括你说的跑步，或者我们说游泳，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构建一个规律日常。这个东西我最后觉得它是非常对抗焦虑的，因为构建规律日常就是一种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有一个稳定的事情处在那儿，让我可以去做。像红红刚刚说的，它是让我们的心理效能变得很高。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只是三天两头的去跑，或者你今天跑一下明天不跑了，后天跑一下大后天不跑了，然后你就忘了。所以这个动作本身还是需要一个规律日常，这个日常其实会对抗我们很多很多的不确定性。
这个规律的日常说白了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那个框架，就是控制性。如果焦虑是那个生活中20%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那无论是游泳也好，唱歌也好，跑步也好，甚至我今天穿什么衣服也好，如果我把我那剩下的自己能控制的70%-80%控制好，我至少有这样的一个比较稳定安全的区域让我有掌控感，其实也能比较好的去对抗那10%-20%的不确定性。我觉得我们也能去节省下来比较多的心理能量去专攻那20%的不确定性。这个就是规律日常的意义和作用，说白了还是控制感。
嗯，还有一点啊，就是我刚刚还提到我有一种焦虑，就是精力过载嘛。因为我是在比如说4个方向去探索，然后我还有一些工作要做。其实这个时候对我来说，规律日常还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它给我减负。就是我在构建了某一个规律日常的时候，我就不用去想8件事情，我就只需要去想这一件事情。这个减负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让我集中注意力去做一个相对简单的事情。因为其实一个人在 distraction 的时候，他会有一点点脑损伤的，这个对我可能是很有用的一个规律日常的解法。
所以你看朋友们，这就是世间的参差，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不同。我们已经说了3种焦虑的类型了，一种是生活中具体的事情，我因为这件事情焦虑，那其实就是去做它就好了，在做的过程中不断的去迭代升级。那说到更往上的一层，不那么具象的焦虑，就是空虚的焦虑。杨一女士的焦虑是，她不是空虚，她是事情太多了。很多人的焦虑是，我不知道我要干嘛，我空虚去焦虑。她是自己想做8件事，做不过来了才焦虑。
所以这个真的回到我们这期的这个最开始，你说你是淡定之王，怎么会焦虑？我就告诉你，真的都会焦虑。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行动有一些小的焦虑，就像你说你每天都要对抗3到5次，然后像我行动了，我又会有过载的焦虑，因为我可能行动太多了。
对。
但是你如果行动慢了，你又会有一种担忧的焦虑，你又担心自己做不好。那如果我们不行动呢？不行动我们又有一种
空虚
的
焦虑。你就发现条条大路通焦虑，有没有？
与焦虑斗，其乐无穷。
焦虑啊，这个东西我们最后把它聊透了，它就跟咱们的身上的死皮一样，死皮不是好东西吧？但是你人只要在生长，我们只要还是个活人，我们就有死皮，它是我们新陈代谢，是我们成长的印记。焦虑也一样，只要我们还是一个人，我们还对自己的生活有要求，我们对自己的未来有期待，我不相信你可以没有焦虑，对吗？
所以我就特别希望这个朋友们在这一期的播客下面留留言，因为杨怡姐姐是真的很好奇大家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焦虑，对这件事情有一种莫名的感兴趣。
来来来，对抗焦虑的还有一种很好的方式，就是我看看别人的焦虑， 他们都这么焦虑，我就不焦虑了。
红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聊了很多个体的焦虑，但是其实这个时代也是充满焦虑的。
这就是一个焦虑的时代呀。不得不说，为什么我现在越来越多的喜欢去听播客，真的，那么多人都要抒发自己的感想，那么多人也要在同频的人中想要去寻找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世界，就是因为这个时代，如果我是一个时光机，我有时光机器，我站在一个很宏观很辽阔的场景去看这个时代，这一段的这个切片，它就是一个焦虑的时代。焦虑源于什么？源于空虚，源于不确定性，源于失控，源于它发展的停滞。你有没有发现，在一个很向上的时代，咱们都不说时代，就说公司，如果增长还是这个公司的主要问题，大家都只有具体的事情要去忙，不会一直都在想存在的意义，不会去每天生活在所谓的内卷和焦虑之中，只有增长停滞，或者是说机会变少，他的这种焦虑感才会无限的滋生。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比较焦虑的时代里。
是的，是的，其实除了我们个体在焦虑之外，时代也一样在焦虑。其实我周围很多企业家的朋友，他们也同样在焦虑。焦虑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同样的产出没有那么多的收益，焦虑自己生产的产品，消费者有没有能力去购买。焦虑这个上升期的时候，这个我是不是做更高阶的一些产品，但是又焦虑突然下行了之后，我的策略能不能改过来。
对，
你有没有发现时代的焦虑其实也是意味着时代进步的开始。在我们过去处在改革开放一直上升期的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在进口国外的科技，只有在当下这个环境里，我们真正的才开始发力去做我们的半导体，发力去发展我们的 AI, 发力我们的工业 4.0。
你说的太对了，我们在聊到焦虑是让个体进步的燃料和动力，焦虑也是让时代和社会去发展的动力。当我们去停顿的时候，可能我们去回溯历史才会有市场经济。你看嘛，我们今天聊到计划，那按理说计划经济是最不焦虑的时候，
但是计划经济却不是一个最合理的一个状态。
对，所以我们产生了焦虑，产生了问题，我们在这样那样的困难之中，我们迎来了一个好的时代，开放的时代，腾飞的时代。但是在增长中呢，可能就像杨毅说的，我们没有创新，我们一直都是在去生产，我们制造，我们通过外贸，我们也赚到了很多的钱，但是可能现在时代就要把这样的一个问卷交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来答。时代说，我现在焦虑了，你们告诉我们怎么办。我们如果从微观到宏观的视角来看的话，我们每一个人的追寻问询，你说的企业家们也好，我们再去创新也好，再做芯片也好，都是在时代的焦虑下推动我们这个时代进步的燃料，对不对？天哪，这个价值上的很高，但我们就是聊到这里了。
所以我们这一期的主题真的叫做与焦虑斗，其乐无穷。
有了焦虑，焦虑是什么？焦虑意味着明天会更好。那我们今天毕不了业的第六期完美下班。
下班不焦虑，再见，
拜拜。